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或者有的时候有人做这个决志祷告，他不一定是真正的心里相信，不一定真正的明白这个福音的道理，是面子。这个基督徒他们对我太好了，他说让我跟他做一个决志祷告，我就跟他做了。这和受洗有的时候是一样一样的。以前曾经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从别的州搬来，那么他们呢说在别的州已经受洗了，后来我们探访跟他在谈到的时候，就发现在真理上面很不清楚。我们就问他当时是怎么这个受洗的呢，所以说他们在一个中部偏北的一个州，然后那个州的那个城市也不大，然后他们去的是一个美国人的教会，那美国人的教会平均年龄已经六七十岁了，一群的很 nice 很善良的一群的老爸爸老妈妈，然后看见一对中国人年轻的夫妻，然后带着小孩子来到教会，像宝一样对他们非常非常好。等到他们要搬家要临走的时候，教会的这个老弟兄老姐妹就跟他们说了，说我们教会有一个禁池，已经好多年都没有用了，已经落了尘土了，你们走之前我们唯一盼望一件事情，就是能不能够在我们这里受洗一下。你说那他们能够说不吗？当然好，可以，就在他们那受洗了。到底这个福音的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知道，只知道基督徒很有爱心。那么洗礼是这么回事，决志祷告也是一样。千万不要从表面上来看啊，说一个人做了决志祷告啊，那他就一定就是进天堂的。我们没有这样说，就像我们也不敢说一个人受洗归入主，说我受洗归入主名就一定是进天堂的。我们也不敢说一个人哪怕他就是站在众人面前传道医病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他就一定是进天堂的，对吧？这是主耶稣讲的，对不对啊？主耶稣明讲嘛，将来有许多人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医病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耶稣是怎么说呀？说你们作恶的人离开我去，我不认识你们啊。到末后的日子，可能好多牧师不进天堂的，这是没有阿门的，是吧？大家不知道，大家看那个《Left Behind》《末日迷踪》里面，是不是那个牧师他就 Left Behind 的吧？当然，他在这个大灾难当中，他真正的重新悔改了，把圣经好好的翻出来读了。所以，我们不要从外在任何一个从外在的这个说，哦，你有了这个，你就一定得罪，都有因行为称义的这样一个可疑性在里面。专见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口一定是要表达我们的心。好，那么下面可以继续来看《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里也讲得很清楚，这是《使徒行传》。但是狱卒很慌张，使徒刚才讲了，不要怕，当信主耶稣。这里没有提到受洗，虽然你去看《使徒行传》，信主的都是立刻就去受洗的。但这里就讲一个，就是你信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为什么把你和你一家底下画一个下划线呢？ Underline， 我们要稍微多讲一句，在教会里面，尤其是我们华人教会界，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叫做什么？一人信主，全家得救，是不是？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一人信主，全家得救。这句话有问题，老实讲真有问题，而且问题挺大的。为什么？如果真的是一人信主全家得救的话，大家想想这里的逻辑哈，我一个人信主了，我全家都得救了，我们就按照一般的这个定义，这个一家 family immediate family， 我的配偶，我的父母，我的孩子，对吧？这是我的最亲近的。如果我一个人信主了，我的 太太，我的父母，我的孩子自动都得救了。好，他们都得救了以后，下面呢，我太太的 immediate family 是谁？他的爸爸，对不对？他的爸爸妈妈。那好，那他的爸爸妈妈那也得救了。那他的爸爸妈妈，这个再往后推，大家就都明白了，这就没完了。我们天底下大家都是一家人，只要一个人信主， mission accomplished。 这里不是这个意思，这里他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两个主语，前面主语也是你和你一家，后面主语也是你和你一家，就你和你一家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救。所以我们强调基督教的信仰 Christianity 是我们每一个个人与耶稣基督个人的这个关系， Our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Christ。 从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很清楚的，是绝对正确的。只不过我们以前讲到教会的时候也提到，在今天西方个人主义啊这个泛滥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有的人呢就也是片面的啊，带着扭曲的说是我跟耶稣基督个人的关系，所以不需要组织啊，所以不需要教会啊，不需要章程啊，不需要教会的纪律等等等等啊，这些啊，这个就是错误的理解这句话了。是我们每个人要自己要亲自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接受主的救恩。所以大家可能听过这句话，神只有儿女没有孙子孙女，是不是？ God has only children, no grandchildren。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二十多年以前，美国的社会比现在还保守一点，基督徒比例还高一点。在这个办公室里面遇到美国人，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呢？说我是基督徒啊，然后立刻就给你解释了，我从小我就这个已经在教堂里面受洗了，然后我们家几代都是基督徒。是不是 regular 去教会呢？很 regular 去教会啊，这是一个在美国教会里面的一个玩笑话，一个 joke。 怎么叫很 regular 去教会呢？一年三次，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 very regular。 平时跟谁没有关系的，去教会去过节去了，变成一个文化。还有的说有更极端，一个人一生去三次教会，哪三次教会呢？出生妈妈抱着去教会，然后呢结婚到教堂里面一次，最后葬礼一次。而且西方原来那个老话讲，都是坐着马车去的，因为以前没有汽车，都是马车。每一次因为坐这个礼仪，妈妈抱着坐着马车，然后结婚也马车，然后最后棺材马车拉着。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强调圣礼，弟兄姊妹们，千万不可轻忽圣礼，但是我们反复的说，要合乎中道，要明明白白。马可福音十六章第十六节也是这样讲，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下面半句呢，不信的必被定罪。这是马可福音十六章后面这个长的一个结尾 long ending of Mark 里面所讲的一句啊，很重要的话。什么样的人得救？信而受洗是必然的得救。哎，那你说啊，那我就必须要受洗，后面说什么样的人必然不得救，必然被定罪呢？受洗两个字有没有拿掉？弟兄姊妹们，要拿掉，不信的必被定罪。大家看例子啊，为什么说不信的必被定罪，受洗两个字就拿掉了？主的话也很有讲究，大家来看与耶稣基督同定的这两个犯人，一个讥笑耶稣，对吧？啊，非常的不敬畏神。另外一个不一样，应声责备那一个强盗。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一个坏强盗，一个好强盗。强盗没有好的，但这个是好的，就是好强盗。这个好强盗得救没得救？弟兄姊妹们，很多人在点头，肯定得救嘛。主耶稣说，今日你就与我同在乐园里了。他不单得救了，而且很多解经家讲，这一个好强盗 是新约意义上的第一个基督徒，新约意义上第一个基督徒。所有使徒们都没有能够成为第一个基督徒，那跑了嘛，四散奔逃。大使徒彼得三次不认主啊，但是这一个强盗，这一番话千万不要小看。多少次分享福音的时候，有听到慕道的朋友这样说，有一次有人跟我讲的特别典型，这是他的原话，说基督教信仰很好，你们传的福音很棒，我也很服，我也很愿意相信，都是他的原话。他说但是我现在不信。我说你要什么时候信呢？等我死以前再信。我说为什么？他说现在这个世界太好了，我要好好的去捞这个世界。信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这么多的清规戒律，这个太束缚人了，等临死以前，他说这个世界我也捞够了，天堂我也要去。讲得很直接哦，相当的直白的一番话。很多人有这样一种观点，而且有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参加了查经，读了圣经，拿圣经根据，就是这个强盗，你看这个强盗是不是啊，犯了死罪要钉十字架的，哎，你看临死之前做了个这个决志祷告，就讲了这么一番话，立刻就能进天堂。本乎恩因着信，因信称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神的恩典浩大啊，等等等等，这些话都很对，不错，神的恩典很浩大，任何一个人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都能得救。但是请弟兄姊妹注意两个方面，第一个，这个强盗的这番话可不简单，作为第一个新约的基督徒，你想那是随随便便能做的吗？你来看待这番话，从这个系统神学的角度，系统神学呢有各个不同的这样的这个分的论述啊，比如说救恩论啊、神论啊、基督论啊等等这些，我们来看啊，一个一个来看。第一样，这个强盗就责备那个坏强盗，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首先他的神论很清楚，是不是？神是可敬畏的。神不是圣诞老公公，神不是这个菩萨有求必应，神是可敬畏的神。下面你看他的人论，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他的人论也很清楚，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不可能靠我们自己配得任何神的恩典，只配什么？只配受刑。下面再看，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这个人是谁？耶稣基督，他的基督论很清楚，是不是啊？那些人都说他是罪人，他是罪人，他已经都被钉到十字架上去了，你怎么不是罪人呢？门徒们心里都软弱了，都跑了，都不认主了。他说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这是圣洁的主，他的基督论。然后再看更加的 amazing， 别人都说耶稣已经都钉十字架了，对不对？已经都被抓了，门徒说那我要当财政部长，我要当国防部长，我要当外交部长，我这些美梦也都没了，耶稣不可能到耶路撒冷去做王了，完了完了。这个强盗怎么说呢？看他的末世论，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他知道耶稣基督还会再来的，这是什么样的信心？这是什么样的认知？他知道耶稣基督还会再来，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下面最后好重要的救恩论，他的救恩论清楚不清楚？我们所受的完全是我们应该做的，前面讲得很清楚的，现在求你纪念我，没有别的，我乏善可陈，只有呼唤你的恩典， 所以我说他是第一个新约的基督徒啊，完全是靠恩典得救，求你纪念我。他的神论，他的人论，他的基督论，他的末世论，他的救恩论，我们如果从用神学去分析分析，了不得。反正我敢告诉大家，别人我不知道，我敢告诉大家，我被挂到十字架上去啊，我讲不出这番话来啊，可能内心当中好多苦毒在那去怨恨神咒诅神都说不定了，像另外那个强盗一样。所以我们就跟这些啊木头朋友说，哎呀，我还能临死的时候，你看那个强盗做了个祷告还能进天堂。我说你千万不要从肤浅的从表面上去看，能够对神有这样很深的真正的认知吗？发自肺腑的呼喊吗？罪恶的惯性是极大的，如果我们这一辈子都在那去捞这个世界，追求自我，追求最终的满足，到临死之前你真的能够急刹车刹得住吗？还是只是说我口头上去做这样一个所谓的觉知的祷告，就只是为了去捞一张进天堂的门票？千万不要小看罪恶世界在人心中的生命当中的这个力量。我不否认有的人可能可以，我们的神也真的是有恩典，我也听过不少的见证，有的人是在病床当中甚至病入膏肓的时候觉知信主重生得救的，是有的。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怀着这样一个不信的恶心，我们这话真的要讲的比较重一点，这是圣经里的话，怀着个不信的恶心说我到临死的时候信，你这个信很可能不是真的。好，我们继续往下来看。所以敬礼和救恩，我们做一个结论，人得救不是靠敬礼，而是靠信。这样一个相信指的是信心，指的是信靠，不是表面和口头的赞成和同意而已。那敬礼是什么？敬礼是表明一个人的得救，是在天地啊、天使、魔鬼面前、众人面前做的一个宣告。所以有的时候有人做这样的一个啊比方，可能不一定很恰当，再来一个比方，说这个一个人觉知信主，真正相信接受耶稣的救恩，那个时候他就成为神的儿女。这好比是什么呢？好比是这个两个人结婚去扯证啊，去领证，就是合法了啊，就是合法的夫妻，有了这样的关系、啊、然后呢这个等到这个洗礼呢是啊办婚礼啊，有这么一样这样一些的这个可能不是完全很恰当的，但是能够稍微做一点说明啊，这样的一个比较。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有的弟兄姊妹他说我已经相信接受主了，而且他在内心当中真的是相当的信，信到一个地步在教会当中很热心的在服侍，有一次在这个诗班当中，原来我还在读神学的时候，那个教会诗班当中，我们的诗班指挥的先生哦，人很爱主，爱主到一个地步，有一次我们这个诗班练习的时候，礼拜五晚上练习，有一个姐妹忘了带这个谱夹来了，诗班指挥的先生就批评这个姐妹说，你想想一个士兵上战场能够不带枪吗？你来诗班练习居然不带谱夹，这对神是什么态度？我听了好感动，这个弟兄好爱主啊，对这信仰非常认真啊。过几个月他受洗，我是跌破眼镜，他们说这个弟兄早就已经相信多年了，然后呢现在终于下定决心要受洗。他去上去做受洗见证的时候，一打鼻涕一打泪，底下一直往上递纸巾呢、啊、讲不出话来，最后讲出一句话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像我这样早就信主了，一直拖着不受洗，到最后他终于明白过来了。今天为什么有的时候在教会当中有这样的情形呢？也是大家去片面理解，所以我们说看圣经要看它整全。我只要信主就可以，我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反正我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已经得到永生了，我为什么非要去还要去走这样一个外在的仪式？听到好多人这样讲， 我跟大家分享，曾经遇到一个人，他是说我曾经是多年理直气壮的不受洗，就理直气壮不受洗，你听这个话呀。后来当然他明白过来，后来他做了传道人。我们和弟兄姊妹分享敬礼很重要，所以在我们教会啊，在我们教会成为教会会员，在教会领圣餐，我们是要求大家是要受洗的，要受洗归入主名的才来领圣餐。不然的话，真的有的人你遇到信主好多年受洗不受洗的，但是一到有圣餐的时候还来一起来领圣餐，就颠倒过来了。而且呢，我们在这里也要多说一句，我们在教会成为会员或者领圣餐呢，我们不要求你一定要受的敬礼。刚才我们讲了，圣经当中讲到这个 baptism 是没入水中，从水中出来。下面我会给大家看这个经文，与主同埋葬同复活，今天我们的这个讲题这个出处意义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有在有的教会是用这个点水礼、洒水礼等等，还有在有的教会刚才我们提到是婴儿受洗。在我们教会呢，我们不做这些的仪式和安排，而献礼这个我们是有的。因为小孩子还不明白的时候，父母跟神立约把孩子献到神的面前，这是有圣经的出处，有圣经的根据的。但是婴儿受洗没有圣经的根据，圣经也讲得很清楚，是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刚刚我们看马可福音十六章，是先要信，然后这个受洗是他自己信心的一个表达。有人说啊，婴儿受洗体现神的恩典，你不，你成人受洗同样体现神的恩典，姊妹们，每一个都是神的恩典。但是作为父母没有办法替孩子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儿童奉献礼就不一样，儿童奉献礼是作为父母的跟神的一个立约。那同样在有的教会因为历史的缘故啊，他们有传承做这个点水礼，我们不多去评断，我们只是说在我们教会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实行这个敬礼。但是如果有的教会有的弟兄姊妹尤其在北美华人教会，从各个不同的背景来的啊，他以前比如说是受的是这个点水礼，我们呢不要求说你必须来到我们教会再要去受敬礼，有的教会比较严格，真的是这样子啊，要求再受敬礼的，我们不做这个要求啊。最关键是我们自己，还是这句话，跟神个人的一个关系。以前我也遇到过有的弟兄姊妹，他有说他自己主动申请，主动要求说，我以前在别的地方受的是点水礼，现在好好的读圣经明白了，我希望再受敬礼。这个我们也很愿意啊，就帮他再施敬礼，与主同埋葬同复活。好啊，那这些讲完以后，我们就来好好看敬的重要性。第一点，我们刚才讲了，主耶稣尚且受敬呢，我们怎么会理直气壮的不受洗呢？大家来看，施洗约翰在约旦河给人施洗啊，那么主耶稣就到施洗约翰这里来受洗。那施洗约翰看着就拦住耶稣说：“我要受你的洗啊，你怎么反倒到我这里来呢？”耶稣回答说，第十五节：“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连主耶稣都这样来尽诸般的义，而且当主耶稣从水里上来以后不一样，天开了，圣父圣子圣灵，极美好的这样一幅的图景， amazing。 主耶稣尚且受洗受浸带到约旦河当中来受浸。第二点，我们刚才也看到大使命，这是主耶稣给信主者的第一个命令。大家看这个大使命，主耶稣这个措辞，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以前讲到过两三年以前来 CCMC 的时候，就和弟兄姊妹有谈到过这个大使命当中的这个主要动词啊，核心谓语就一个词，是使人做他的门徒啊， make disciples。 怎么样使人做主的门徒？下面要怎么样？第一个就是 baptizing 啊，这个地方的这个给他们施洗呢，是现在分词来形容始作门徒。 啊，第一点就是要奉父子圣人的名给他们先施洗，后面才有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教训 teaching。 人先信了主，信了主以后要怎么样，先要受洗，表明耶稣基督真的是我的主。所以我常常愿意去问这样一句话，很多不是很多，但是你常常会遇到有弟兄姊妹，我受洗了，我说哎呀受洗就行了，为什么要是那个信主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受洗呢，尤其还要到水里去泡，好麻烦。我就挑战他们了，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第一个命令，你认不认耶稣是你的主？认啊，耶稣是我的主啊。那主耶稣给我们的第一个命令我们都不遵守，他到底是不是你的主？没有话说了。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